我们讲到初地菩萨里面的清净善知识，不能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拱高我慢。这个善知识能够教我们、引导我们到萨婆罗中住的，都是善知识。那所以它具备的条件就是要常常能够鼓励我们为众生、为萨婆罗、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认真的行六波罗蜜，修学一切法，这个才是我们善知识。那我们上次谈到的恶知识是什么？有时候魔王变化成我们种种的相，来跟我们说明，来障碍我们的菩萨道。那作为我们的善知识，要跟我们提醒这些事情。那如果不跟我们提醒这些事情呢，那就变成恶知识啦。这个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提到的。佛陀讲，恶知识没有教我们要觉察到这些魔事魔罪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点，好，那魔王他会变成一些相出来，好，其中他会变成佛的相来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一些状况哦，他会跟我们教我们说，我们要，你善男子啊。你修什么般若波罗蜜啊？你修什么檀那波罗蜜啊？你修什么施罗、忏提毗梨耶禅那波罗波罗蜜啊？你修这些做什么啊？没有用。魔有时候变化成佛的相来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要着这个相，觉得这个现一个佛像的这个佛啊。来跟我教这样哦，那我不要修六波罗蜜啦，不要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不要想得萨婆罗啦。这时候我们对众生的悲心是不是就没了？不管他现什么相，他讲这个破坏我们行六波罗蜜，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救度众生的这种用心，破坏我们这个心的都是魔。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很清楚了解的。甚至是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回到平常来讲，甚至是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有人也是这样来跟我们讲的话，不管他现佛像，还是现平民老百姓的像，男像女像，你知道那是魔。假如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当我们要行六波罗蜜救度众生。要想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搞不好他还现一个这个相来跟我们讲啊，不要修啦，修什么六波罗蜜哦，时间那么长，那浪费家里面东西，享受五欲之乐不是很好吗？那个都是魔所变化的。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关键点。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第一个就是魔所变化的。第二个魔所变化的，也会变化成佛的像哦。那对菩萨就讲什么？讲声闻法，讲声闻经典。那跟我们讲修多罗经，还有律，还有论嘛。跟我们声闻法里面的经历论，然后不说这些魔事魔罪啊。对菩萨来讲，声闻法要不要讲？还是要讲啊。菩萨如果不知道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以后他怎么教声闻人、正阿罗汉？但是魔他变成佛的相来讲啊，你只要修这个就好了，只要修声闻法就好了，不必修大乘法，那是魔。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是菩萨的恶知识啊。第三个，魔变化成佛的像啊，到菩萨这边来讲啊，你没有真的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啊，你 你也不是阿比拔智地啦，你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跟你讲这样，那个就是魔所变化的。你看这个破坏菩萨的心，破坏菩萨对成佛的信心，那是魔所变化的。第四个，那个菩萨他会碰到有人有魔会变化成佛的样子，会跟你讲，色空受想行识空，六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法还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空，那一切都空，你何必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没有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啦，那不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一切法皆空，对不对？一切法皆空，但是一切法皆空，不执取一切法，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他跟你讲，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否定哦，这样的是魔所变化的哦。这样讲了以后，你这个菩萨会觉得，那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那这样也没有佛可成。那没有佛可成，那我修菩萨法做什么？那就退失菩提心了。一切法皆空，但是学一切法，一切法当中得自在，一切法当中得自在，就是所谓佛啦，就是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那又回来看众生都在有中执取啊，所以众生追逐五欲六尘啊，那三界里面轮转啊，所以菩萨悲悯众生而愿意救度众生啊，好，这时候魔又会变化成辟支佛的身，然后变化成辟支佛的身，跟菩萨讲：一切十方皆是空啊，十方皆空，里面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声闻，什么都没有。那这样是落入什么？落入断灭空啊。那既然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声闻，没有阿罗汉，那这样就是破坏三宝咯，破坏三宝的魔会障碍菩萨的菩提心哦。没有三宝就没有菩萨吗？所以魔会变化这个来障碍菩萨的菩提心哦。所以菩萨的二智识像有这种情形的，就是菩萨二智识啦。那有时候魔会变成和尚或者阿舍里啊，教这个菩萨啊，你不要修什么菩萨行啊，菩萨行太久了啦，那你不要修六波罗蜜啦，你只要证阿罗汉修声闻行就好了啦，打击菩萨的菩萨行菩萨心，叫他只证阿罗汉，证这个声闻性声闻法，那这样的现和尚现阿舍里的这个身了，那是魔所变化的吧？那菩萨善知识要提醒这件事情，恶知识就是不跟你说有这种情形啊。那有的魔会变化成父母的形象啊？为什么变化成父母形象？因为父母形象就是爱孩子嘛，怕孩子受苦嘛，然后就跟孩子讲啊，孩子啊，做菩萨要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阿僧祇劫，舍身舍命难行能行啊，这样的菩萨行太辛苦了，你不要行菩萨道吧，我不忍你这么受这么多苦，你还是求取证阿罗汉就好了。父母亲的像里面就是用这样来感动孩子的，动摇这个孩子的菩提心哦。那魔就变成父母的形象，用这样来劝你哦。所以这样的那个所变化的父母身的魔啊，也是有这种情形。善知识要提醒你有会碰到这种状况，恶知识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情啊。那另外恶魔会变成比丘的形象，同样的比丘跟菩萨比丘讲：眼空，耳鼻舌身意空。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无常，一切空， 你看修这样，你就得到了无常法，就得到了空法。这样的魔所变化的比丘身啊，就是教你有所得法啦，有所得就有所执取，这样在菩萨道上就停滞不前啦。三智士会提醒你，恶魔会变成比丘身来障碍你。二智士就是不跟你讲这种障碍法，讲魔事魔罪啊，魔会变化成这种种种的相。哦，那你如果被魔所欺骗啊，你的罪过就来了，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停滞不前，菩萨道上走不下去了。所以菩萨的三智士跟二智士我们要弄清楚。好，那我们亲近善知识绝对是要谦卑恭敬的，这是初地菩萨里面所行他要知道的。这是第四个要亲近善知识。初地菩萨第五个要求法，那菩萨求法又能够一切法不可得啊。菩萨为什么要求法呢？菩萨是应萨婆惹心，他是心是抓住萨婆惹，就是为了得到佛的一切种子，所以更需要去求法，要学一切法。那如果是声闻辟支佛的这个目的，他学到什么？他学到四圣地十二因缘，能够修四念处乃至八正道三七道门，这个修了以后他证到阿罗汉，证到辟支佛，这样就好了。但是菩萨法不一样哦，菩萨法他是为了得到佛的一切种子，为了救一切众生，所以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这个路上，他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他要学一切法，又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空，学空观空，学一切法观一切法皆空，所以不染着一切法，又能够具足一切法。所以这是菩萨他在求法的一种心态，一种心理建设，非常非常重要。那一切法皆不可得啊，为什么要求？对，因为一切法皆不可得，所以才能够求。如果一切法皆可得的话，那你就得不到了。所以有所得的得不到，无所得的才会得到。这个道理像什么呢？好，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遍地黄金啊，对吗？极乐世界黄金为地嘛，那你这样想，好，会想说，在人间，世间人是染着黄金的啦。我们佛弟子有的人会这样想哦，那遍地黄金，我又不喜欢黄金，真的吗？不喜欢黄金，啊？如果金光闪闪的东西出来，你会不会 先去看它？会嘛？所以其实我们心是喜欢黄金的，喜欢金色的。好，没关系。这个佛陀的金色身，你先爱上它比较要紧。一切众生中爱要爱佛陀，一切法中要爱爱萨婆惹。好，这是重点。好，那在极乐世界的遍地黄金。为什么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你知道极乐世界的遍地黄金，你再看看娑婆世界黄金。你如果爱上娑婆世界的黄金财物的话，你爱上这边，你就没办法上去那里。你这边有所得，你会不会得到极乐世界？那没办法的。你能够在娑婆世界无所得，你能够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会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是相应的。哦，这个是一个重点。好，那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求法求一切法，因为一切法都不可得，所以我们能够求一切法。哦，好，那法有三种。第一个最上法，根本的法是什么？根本法就是涅槃。涅槃中无一切法可得，对不对？一切有为法的熄灭叫做无余涅槃嘛。好，那有为法它都熄灭了，哇，不会再无常苦空无我啦。那要能够熄灭有为法， 要先能够无漏，就是我们能够熄灭贪嗔痴一切的烦恼，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的烦恼永尽无余，那叫有余涅槃。不管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那个都是法。菩萨要不要求这个法？要求这个法。三圣同出火宅啊，所以连菩萨也要求这个涅槃。只是菩萨他是也观涅槃如幻如化，所以他是不住那个生死，不乐涅槃。哦，那心在涅槃，现生死相，度化众生。菩萨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菩萨他第一个要求法，要求涅槃法。菩萨求涅槃法，又才能够用涅槃法教化众生、度化众生，令众生能够得涅槃、离苦得乐。但是单单只这样向往涅槃够吗？是不够的。第二个，要能够求通往涅槃之道是什么？八正道。通往涅槃八正道是菩萨要学要修的啦。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能够在这个八正道上，不管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一切的善法跟这个八正道相应的都是法善法。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通通是法，都是菩萨要求法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声闻法里面叫做经历论，是菩萨的三藏啊，声闻三藏。那菩萨的四藏就是经历论还有杂藏，杂藏就是菩萨藏。好，这是摩眼，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像维摩诘经啊，像法华经啊，华严经啊，这些大乘经典，这是属于杂藏。好，这是菩萨藏的部分。所以我们了解求法的法，一个是涅槃，一个是八正道，一个是能够跟八正道、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的这些一切的善语善法通通是。那要怎么样能够求？他的方法是什么？求这些法的方法，就要有一些方便了好，第一个，要能够我们在受持、读诵、抄写、正意念、如说修行、为人演说，种种这些方便法、方便的过程，能够升起我们对法的这种熏习啊。在这种熏习之下，我们慢慢能够纳受进来，我们才会得法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为了得到这些法，我们能要不惜生命，这是诸地菩萨要非常清楚的。佛法就像药一样，我们众生都是有病的。透过这个身体，我们众生是经过生老病死的无常的病啊，对不对？那我们众生的心里面都是烦恼病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嫉妒啦，牵吝啦，种种这些，我们众生的烦恼很多，都是病。那佛法这么好的法药，放在藏经里面，放在图书馆，放在 DVD、CD、MP3 里面，我们没有把它请出来，好好的拿这些法药来治疗我们的生老病死的无常的病，没有好好治疗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牵贪嫉妒这些病，太可惜，太可惜了。那初地菩萨带我们众生求法，他希望能够舍身舍命，为了得到这些佛法的法要来治疗我们的身心疾病啊。所以菩萨他要求法，应萨般若心求法，他不会堕落到声闻地跟辟支佛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以前讲了几次萨埵波伦菩萨，他在要见檀无解菩萨的时候的求法的过程啊，他的要见佛闻法，要见 桃姐不在，她要舍身舍命啊，她的过程是何其的辛苦，苦行求法。她有没有为自己？不是，她求法的目的也是为众生而求法啊，这是其中的。另外，我们的释迦佛、释迦菩萨，他在过去生里面，他做国王，那他想说，我国王用种种的国家的财物，用慈善道治理国家，众生，我的国民，他们还是一样，虽然现在太平安乐啊，但是他们来世、未来世里面还要受很多苦啊，那这样的日子。毕竟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国王菩萨他就发出通告，有谁能够告诉我佛法的，我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人知道佛法的劳度差啊，这个人来见这个国王菩萨，跟他讲，你只要身上能够点一千盏灯，挖身上的洞点一千盏灯的话，我就可以跟你说正法。哎，国王很高兴哦，为了佛法，我可以舍身舍命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国王说：“你先跟我讲法，要不然我如果身上挖一千个，那我就死了，我听不到正法了。”哦，那好，他就跟他讲：“生者有死，高者必堕。”和会有离，好，那还有，一切皆是无常。那这样讲的这个是无常记以后啊，这个国王菩萨马上把身体挖一千个洞，那个点灯。这个时候，诸天就供养这个菩萨国王啊。为了求法能够舍身舍命呢，而且释迦佛他不是只有这一生这样，那一世里面这样做而已呢，他真的是舍身舍命。求法的过程是如此的，为了生生世世，为了萨婆的智慧而求法，他没有堕落到声闻圣跟辟支佛圣。好，好，这是一种情形。那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里面呢、啊？我们知道梁武帝的时候，达摩祖师他从那个印度那个地方来到中国以后啊，那见到梁武帝，哦，那个谈话之中没有相契合，所以他就到山里面去那个闭关啊。那中国里面毕竟有那种大圣根器的人。所以二祖慧可大师啊，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啊，达摩祖师也没有跟他对谈啊。后来冬天的时候，冬天很冷啊，那达摩祖师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有所求啊？”慧可大师说：“我是为了求法而来。”达摩祖师讲：“佛陀。”释迦佛他过去生里面无量阿僧祇劫舍身舍命求法的过程，牺牲那么多的，你要求法那么简单，那慧可大师二话不说，拿着那个戒刀往手臂一砍，证明我是真的是求法来了，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好，这是我们在中国里面禅宗公案里面的慧可大师断臂求法这个公案来再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是要大家去断臂求法，但是要我们能够为萨婆惹智，为了成佛，为了得到佛智佛的智慧而求法的这种用心，我们应该把它拿出来。好像慧可大师的这种精神能够求到真正的佛法，那这种用心学法绝对会精进的。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佛陀是怎么形容的求法的这种心态？阿含经里面说，佛陀说，好，那 如果早上，好，那我们古代那种枪啊，刺一下是不是很痛？针刺一下就很痛，何况是那个枪？枪刺一下就很痛，没有死。刺第二下，刺到100下的时候，那是不是都没死的话，那已经痛到晕了啦？那早上刺100下也没有死，中午再刺100下也没死，晚上再刺100下也没死。那这样的过程里面都没有死的苦啊，非常苦。佛陀讲说，求法每天都这样刺100下，我还是照样要求法。这样哦，佛陀是这样提醒我们，在阿含经就这样提醒哦，为了解脱而求法闻法的这种心态是这样，何况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自己解脱都这样要用这种心境呢，何况是我们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得到萨婆罗智，为了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要办的事情呢，是不是更要精进求法？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能够透过现代的科技啊，能够闻法，我们要很感恩啊，我们要很感恩这一切的因缘的成就啊，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护持来成就这个因缘，让这些因缘能够更帮助大家能够有闻法机会，哦，能够这样让佛法传播相续不绝，那众生因为这样而建立正知正见，因为这样而能够往菩萨道上离苦得乐，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办的事情，是我们佛弟子应该成就的事情。好，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菩萨在求法的心境不是为了萨婆，不是为了声闻辟支佛，是为了萨婆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求法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平常要跟这个萨婆惹相应的时候，求法的过程里面就不能着相了，不能着相而求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着相求法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状况？这个法师长得比较庄严，我要亲近他跟他求法，这个法师长得比较矮不好看，我不要跟他在一起，不要跟他求法，是这样吗？这样的求法求不到法的，着相求法求不到什么法的。好，那应该是什么？这个法师，这个善知识有法有德，我亲近他，我会从他的身口意，他所讲出来所表现出来都是法，我会从这里面学到法，我会能够培养我的大圣菩萨心，那这样就好了。不管他的外相长得高矮胖瘦美丑好坏庄严不庄严都不管，我不要着相而求法，是这样哦。求法的心态是为了萨婆罗，而不是为了声闻辟支佛心哦。那这样的话，离相求般若波罗蜜哦。那再来求法的时候，我们的用心要是知恩感恩的啊。善知识在教我们这些法，我们要知恩感恩啊，哦，要知恩报恩啊，哦，这是第二点，哦，如果我们不闻法，没有人教我们法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可能圆满佛道，哦。第三个，对于善知识跟我们说法的人，我们要跟他想象是佛啊，我们的罪障重，所以我们见不到佛。那有善知识为我们说法，我们要升起他是佛想，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这样闻法绝对能够纳受。那闻法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比较，不要比较说，哎，这个法师说得好，那个法师说得不好。你用这种比较心在比较这个法师这样说那样说的时候，你在佛法的那时候里面，你已经着相了，着相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啊。 六祖慧能大说大师如是说啊，虽然好像在文法，事实上是我们的烦恼分别在作祟啊，不要去比较这些啊。文法就好好听闻正法，好好观察思维，思维观察，然后修正。好，所以要对文说法者，我们要升起佛想，他代佛说法。还有，我们不要跟着法师的时候，我们不要追逐着他哦。那法师的供养多，我们就去跟着他。我们是为法，而不是为法师的声望地位的，不是为了他的那个供养名声的名闻利养，不是，不是想说我要去沾一点光。他名气大，我要跟他沾一点光，要跟他分享一点，有一点点也好，不是这样了。菩萨在求法里面是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求法的，为了菩萨道上能够安稳的走下去而求法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重点。所以希望我们在求法里面记得，我们是为萨婆惹而求法，而不是为了声闻辟支佛心，何况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好，这是求法的一个心态。那在法里面，我们既然讲到法是指涅槃，是指八正道，是指成就八正道到涅槃的这些，通通是法。那所以我们再来看看龙树菩萨在讲佛陀所说的法，他把它归纳为四悉檀。四悉檀，一个是世界悉檀，一个是各个为人悉檀，第三个是对治悉檀，第四个是地狱悉檀。在四悉檀里面，龙树菩萨跟他归纳这四个的时候，我们对于佛陀说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啦。那这个四悉檀包括佛陀说的大乘法，还有声闻法，一切的佛法都这样包括。我们如果了解四悉檀，我们对佛陀说法会很清楚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左右逢源，看经典你会看得欢喜的无比啊。那四悉檀里面，有的时候佛陀是站在世界悉檀而说，那是真的。那有的时候在第一悉檀，佛陀讲第一悉檀的，第一悉檀是真实的，佛陀会这样讲。那有的众生在看经的时候啊，会拿佛法来比较，哎，佛陀这边不是讲这样吗？为什么那边又讲那样？那是因为对佛陀说法的法义里面，不晓佛陀是因为世界悉檀而讲，不晓佛陀是站在第一悉檀而讲，所以自己矛盾自己的时候，不晓得还怪佛陀为什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啊。所以这边我们在求法里面，我们要了解四悉檀，了解这四悉檀，我们在闻法的以后，我们就不会迷惑，而且会非常清楚。好，四悉檀里面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世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它都是属于因缘和合，所以佛陀会讲这个名词出来，会讲这个世界所认知的这个法。好，那龙树菩萨的举例说像什么？好像车子，古代的车子是有轮子组合的吗？有轴吗？有什么什么木材吗？组合起来吗？那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汽车来讲啊，现在汽车来讲，有轮子，有引擎，有车体，有方向盘，有油箱，有那个冷气管，有座椅，有油门，这些合合之下，世间里面叫做这个叫车子，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嘛？所以这样的说法里面是不是讲哦，这个叫车子？这个没错，因缘合合之下的假名叫做车子，这是世界悉檀。那佛陀在经里面常常讲各种的东西，然后讲哦，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会用各种的名词来说明，所举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世界希谈。好，譬如说讲五蕴，好啊，五蕴合的时候就叫做人，假名叫做人哦，这个人，这个人叫做世界希谈。五蕴合的时候，这个叫做众生哦，这个众生叫做世界希谈，因为它是五蕴合嘛，那是世界希谈哦。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哦，这样的因缘合之下叫做有。好，那什么叫做第一希谈？第一希谈里面讲说，五蕴合合当中没有人，哦，人空，五蕴合合当中没有我，啊，我空，就是这个我是没有的，那是第一希谈哦。那如果有时候佛陀讲我空，讲人空、众生空，甚至讲法空，那你如果不晓得佛陀说法里面是站在世界希谈而讲有我、有人、有众生，是站在世界希谈这样讲，站在第一希谈讲我空、人空、众生空、法空，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希谈跟第一希谈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佛陀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这样讲，那就自我矛盾啦。那这样的文法不了解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己跟自己打架。佛陀没有自己打架，佛陀是站在世界希谈讲有我有人，他是因缘和合的而生的，无我无人无法，那是第一希谈这样说的。所以对我们一个闻法者、求法者来讲，我们要懂得四希谈，哦。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世界希谈有一种状况，就是像我们知道兔子没有脚嘛，兔子只有耳朵，哦，那个兔子没有脚，但是你如果说有兔脚，这算不算世界希谈？不是，它不是世界希谈，因为兔子绝对不会有脚的。所以你说哦，有一个兔脚，有脚兔子，那你连世界希谈都不对。它这个时候叫做什么？世间的妄语，在世间里面打妄语，没有说有。那佛陀会不会讲这种世间妄语呢？不会，佛陀讲的是世界希谈，是真实有这种因缘合合的东西。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在看佛经，佛陀在讲世界希谈，是世间确实是有的。那有些东西是我们众生没有见过的，天众生没见过，对不对？我们这种欲界众生哪看得到天人的样子？看不到。但是有没有因缘合合的天呢？有，佛陀在世界希谈里面讲有天。第一希谈里面有没有天？第一希谈里面它是如幻如化的空啊，但是佛陀会讲世界希谈因缘合之下的假名有天，所以我们众生虽然眼睛没看到天，但是我们知道有，因为佛陀讲了这是世界希谈里面的。那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因缘合的假名，世界希谈里面确实是有的，你不能否定说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若否定说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和合的话，那你就否定佛陀所说的法，你就把佛陀所说的世界希谈当成佛陀是妄语的，啊。那你自己不承认佛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把它说成它是想象出来的一个什么外道思想、婆罗门思想，那你本身就颠倒了，你就否定佛陀所说的法，那你就自己罪过可大了，这是要认识世界希谈哦。但是事实上世界希谈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是因缘和合而现起的。在实相法里面第一希谈当中，一切法皆空啊，那是第一希谈，佛陀不说妄语啊，哦，这是我们要确实承认这件事情。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把佛陀说的经说成有世界希谈，有第一希谈， 有各个为人希谈，有对治希谈，分类的非常好。我们佛弟子要直接从原始经典、原来经典这样去了解以后，你才会看得到佛法的真相啊，而不要随着人家人云亦云啊，你不看原始经典，只看到别人所说的，把他的话拿来摘录，然后看看他所说的，哦，这一句很好，那一句很好，然后用这个来批评佛陀所说的，叫颠倒，叫做毁谤正法。所以我们求法要了解到佛陀说的这个正法的情形，我们也非常清楚，这时候我们不会随人云亦云而造业啊。那这是属于世界希坛里面，事实上因缘和合的假名是有的啊。好，那第三个是各个为人希坛，第四个是对治希坛。什么叫各个为人希坛呢？各个为人希坛就是指说，这个人他的心里面如果染着着常见。所有个自信见，所有一个我的时候，你不能跟他再增加说有我啦。哦，那如果他是着断见的话，你就要跟他不能再跟他讲空啦。你再跟他讲空，他更断灭见啦。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佛陀的侍者有时候有一个叫婆求那，婆求那尊者，他听到佛陀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就讲。六入缘处，处缘受。婆伽那尊者就说：“世尊啊，是谁在处啊？”佛陀说：“知道他是着一个有一个我吗？有一个人吗？”佛陀说：“我没有说有个人啊，没有说有一个我。如果我说有接触的人，有接触的我，那才可以这样问啊。事实上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有讲六入缘处，处缘受啊。”只是处的因缘生起受啊，只是苦乐不苦不乐的受的这种因缘生起的贪嗔痴啊，只是这样因缘相续而已啊，哦，那这样是破除了婆求那尊者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所以就叫做各个为人希谈，因为这个尊者。这个人他是着我见人见，所以不让他在这个我人上面而更执取，这是各个为人希谈。那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刹帝比丘啊，刹帝经里面说，刹帝比丘他认为，有一个心事是常恒不变，会从过去生到今生，今生死了以后又这个心事不变到下一生去。那这样的时候，佛陀为了破他有这个常恒不变的心事的时候，就跟他讲十二因缘。从十二因缘里面，他这样见到缘起的流转是生因缘生因缘灭啊。那环灭里面熄灭了贪嗔痴以后，不贪乃五蕴六尘。这时候。心事是不是六根六尘升起了六事？所谓心事，只是因缘生因缘灭啊。那会因缘生因缘灭，是因为无明烦恼造业而升起的。那如果没有无明烦恼熄灭了以后，心事也寂灭了，不染着在一切法上也寂灭了。所以心事皆空啊，有缘则生，无缘则灭啊。所以心事也是因缘生，也是因缘灭。这时候的刹帝比丘就从这里面解脱出来啦，这个叫做各个为人希谈，这个是各个为人希谈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是因为不同的人他所染着的是常见或断见，跟他说法。那有一个叫做夜摩迦比丘认为阿乱死了以后通通没有啦，当他这样认为通通没有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有这种邪见啊？”“是啊，我认为阿乱死了又通通没有啦。”啊，舍利弗尊者就叫他实真实观：“色是无常吗？ 是无常吗？是苦吗？是无我吗？受想行识 是无常吗？是苦吗？是无我吗？对啊，是无常苦无我。那这样的话，当他了解到这个以后，如来有没有在色中？没有。如来有没有在受想行识中？没有。那受想行识有没有在如来中？也没有。那色受想行识都生生灭灭的，是不是如来？也不是。如来有没有色受想行识？也没有。所以我有没有在色受想行识里面，或者色受想行识有没有在我的里面，或者我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或者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我，都没有。这样的之下，离开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我，也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我，没有。那所谓我是什么？确实无我啊，我空啊。那阿罗汉他是什么？阿罗汉是见到色受想行识这个真实法以后，住无所得。他是不是断灭？阿罗汉也不是断灭。阿罗汉只是见到一切法生生灭灭，不染着在一切法，他住无所得，连住亦不住。这个才是见到真实法。那这时候他阿罗汉所观色受想行识像什么？像一个怨家。当我们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好像一个仆人的身体啊，他不太听话，这个仆人不太听话，我们会提防他。等到20岁到40岁的时候，身体健壮啊，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像一个仆人一样，对待我很好啊，会帮我做很多事情，我们就宠他。等到40岁以后，在老病的时候啊，他开始对我们不满啊，然后趁我们不注意的一刀把我们捅下去，让我们生病又死。所以这个时候的你才知道啊，这个身体无运啊，真是苦啊，来不及啦，太宠他了。所以我们忘了平常要借着他来修功德，而是宠他、吃他、养他，六根养他养得肥肥的，所以错啦。平常我们要借着五蕴身心来修功德，而不要宠他享受五欲之乐。哎，这个夜摩迦比就是舍掉阿罗汉命中有通通没有的断灭见，这个是属于各个为人希谈，是一种对治希谈。他是不是第一地？也还不是。好，那我们先了解到求法里面，我们应当在四希谈里面好好了解以后，我们对佛陀所说的话，我们能够更深信。我们在菩萨的善知识里面学习以后，我们求法应当求这个真实法。好，让我们求法安住在四希谈里面，好好求一切法。阿弥陀佛。